我哋每个人都有生日，请问今日有冇人生日啊？有冇人生日？我请你食鸡蛋。今日冇人生日啊？四月份有冇人生日啊？四月份冇人生日，有啊，全部喺嗰个角落喎，好奇妙啊！我哋每个人都有生日，虽然我哋作为小人物，我哋嘅生日冇乜人注意，可能净系我哋嘅配偶或者我哋嘅儿女注意到。但系如果你有社交网站嘅户口，例如咧面书啊 Facebook 嘅户口咧，喺你生日前一两日咧就开始有好多人咧嚟庆祝恭祝你生日快乐。但是如果你是大人物呢，你的生日呢就会隆重得好多啦。世界上有好多大人物，他们生日的时候呢都有好多人庆祝，甚至呢可能是放假一天，公众假期放假一天。举个例来讲，我们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呢，我们叫做老板娘生日，即是英女王生日，放假一天。来到美国，我们庆祝华盛顿总统的生日，我们亦都庆祝马丁路德金这个民权领袖的生日。大部分的回教国家有两个国家例外，他们都庆祝穆罕默德他们这个先知的生日。香港在回归中国之后呢，就有人觉得为什么呢，港英时代遗留的就是呢庆祝耶稣生日，即是圣诞节。我们现在呢以中国人为主的社会呢，于是呢就给压力政府，现在呢就一个叫佛诞，佛诞呢亦都是每年的旧历四月八日就庆祝佛诞，亦都放假一天。人人都有生日，但是历史上面只有一个人庆祝复活，这个呢就是耶稣基督。好多年前我读者文集里面有一个文章，那个文章讲到呢，在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面呢，就有好多的大圆筒，好像呢暖壶那样的好大个的圆筒。圆筒外面呢就包了好多层的保温绝缘体，就是保持温度的。然后在圆筒里面呢就有一排一排的金属管，这个金属管里面充满了液体的氮气，所以呢将个圆筒的温度呢就降到摄氏零下100多-200度。原来这些圆筒是一些有钱人和一些科学家的一些主意。当这些有钱人他们患上一个重病，是现时的医学不可能治疗到的，他们就买一个圆筒，然后在他们去世之后就用科学的方法，处理的方法，就将他们挤了入圆筒里面，就急冻，然后等待几十年或者甚至100年，科学进步啦，医学进步啦，能够医治佢而家医治唔到呢个病嘅时候呢，就解冻出嚟，然后呢接受治疗。呢篇文章呢就形容呢啲喺圆筒里面嘅人呢係等候复活的人，这个就是那个文章那个题目。在2002年，如果大家还记得，就波士顿红袜队有一个超级球星叫做 Ted Williams， 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亦都是将他的遗体急冻冷藏起上来。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普通人可以做的一些工作，因为要很多的钱，保存费亦都是要很多的钱，而且不保证成功，因为脑袋的细胞呢是急冻，经过急冻之后然后再解冻呢，可能未必有返你从前那些记忆，那些思想等等。但是仍然有好多人希望用这个方法寻求一个再生的机会，他们希望成为等候复活的人。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未必系有钱人，我哋未必可能将我哋放入呢个圆筒里边。但系每一个真正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嘅人，唔使需要经过急冻呢个嘅处理，我哋亦都可以得到复活嘅新生命。个原因就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啦，而且可以将呢个复活嘅能力赐俾凡相信佢嘅人。 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人人都有一死，没有人可以例外，无论是人类，无论是动物，无论是植物，都要接受死亡这个事实。个原因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听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死亡于是就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我们从亚当的后代承受了一个会腐败的一个身体，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没有选择。我们一出世，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我们的身体就一日一日的就趋向去毁坏。但是对复活永生我们却有选择，对死亡我们是毫无选择，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但是却对永生我们却是有选择。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节那里讲，他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复活节最大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藉着这个十字架战胜了死亡，给我们看到死亡是可以战胜的，就将我们从罪恶、从审判、从死亡里面这个不可以避免的一些恶运，我们叫做不可避免的恶运去拯救出来。有人说苏格拉底，希腊很伟大的一个哲学家，他用了40年的时间登坛讲学影响这个世界，然后他出了一个很出色的学生叫做柏拉图，柏拉图要用50年的时间登坛讲学影响这个世界，然后柏拉图出了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学生叫做阿里斯多德，阿里斯多德亦都用了40年的时间去教导他的学生。同样孔子用了30几年的时间，释迦用了40几年的时间去完成他们的工作，但是耶稣基督只是用了3年的时间就影响了这个世界。当然我们讲到这些伟人的时间，我们不是比较他们哪个用更短的时间可以做到更大的工作，或者他们哪一个他们的时间用得更有效率，我们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我们要看到原来耶稣基督他生活在世上，他的生命不在乎长或者短，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一个很主要的使命不是在乎他要传流什么出色的理论去留给后世的人，他来到这里很主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要钉身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教导的工作3年就够了，然后他要完成一个更重要的工作，就是他钉身十字架，将我们从死亡里面去拯救出来，以致到我们相信主的人，死亡不是生命的终局，而是另外一个生命的起点。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第14节，我们见到圣经形容玛利亚转过身来就看见耶稣，但是他却认不出这个是耶稣，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哭啦，哭到呢叫做泪眼分花，所以呢就看不清楚。但是解经家相信另外有一个原因，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他的身体和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残破的身体是很不同，是需要细心一点才能够观察到的，加上听埋佢嘅声音才能够印证到呢个原来就系主耶稣基督。呢个情况喺两个门徒行嗰个以马五斯嘅路上，佢哋耶稣基督同佢哋同行，佢哋竟然认唔出佢，直至到食晚餐嘅时间先至能够认出佢，系好相似。所以佢系一个好有理由嘅一个嘅讲法，就系耶稣基督复活咗之后佢嘅身体系唔同嘅。使人觉得呢个可能不是他们认识那个一个容貌枯干的一个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今日我们的身体虽然会老化，虽然会萎缩，我们刚才说我们的以乐团契要55岁，那我都有资格了，我们55岁以上我们都知道条腰又没那么直了， 啊，然后咧行路又冇咁方便啦。我见到有啲长辈佢哋上个楼梯级咧，都要小心扶一扶啦。啊，我哋都知道我哋嘅身体系不可逆转嘅，渐渐嘅老化甚至萎缩。但系由于主嘅复活，连我哋嘅身体外表都可以更新。啊，这个就系复活俾我哋嘅能力。耶稣基督嘅复活，除咗俾我哋睇到我哋能够胜过死亡之后之外，亦都代表住我哋可以胜过地上嘅权势。唔单止胜过死亡，亦都可以胜过地上嘅权势。圣经形容撒旦系这世界的王，即系话佢喺世界上边咧，佢有好大嘅权柄。所以我哋发觉呢个世界确系有一股黑暗嘅势力喺度嘅掌权。无论呢个势力系用恐怖分子嘅形式出现，或者以黑社会嘅形式出现，或者以一啲行恐怖活动嘅政府嘅形式出现，都系叫我哋心惊胆震。如果大家仲记得喺去年12月嘅时间16号有七个嘅武装分子，激进嘅武装分子喺报复政府对佢哋迫害嘅一个嘅藉口底下，就入到巴基斯坦北部一间学校里面乱枪扫射，即是一入去不由分说乱枪扫射，结果杀死了145个学生和老师，然后有100几个人受到重伤。你可以想象吗？手无寸铁的学生在学校学习，竟然他们开枪能够冷血的去杀死他们。这个已经到了一个滅絕人性的地步，即是沒有人性了，已經能夠做出這些事。但是很可惜，就前幾日，就是4月2號而已，我們又看到索馬利亞的恐怖分子就進入非洲肯亞的一間大學裡面，今次就不是中小學了，今次就是一個大學，就殺害裡面的非回教徒的學生。即是说呢，你不是回教徒呢，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其他的无神论者乜都好呢，就全部开枪将佢射杀。这些的心态就是非我族类，即是说你不是我的回教徒呢，我就要杀死你。这种的心态真是令人真是震惊的一个程度。是不是这些人已经失去了最基本人类的良知呢？黑暗的势力却是在地上去掌权。昔日我们见到耶稣基督也是面对黑暗的势力，而且表面看来这个势力是节节胜利。一班愤恨基督的人，他们就收买平民，就做假见证，而且压迫当地的罗马的官员，施加压力就要杀死耶稣，结果他们成功了，连跟随耶稣几年的门徒四散奔逃。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间，他就证明了地上的权势、黑暗的势力不能够胜过他，不能够捆绑他。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大石都不能够封住他，守门的兵丁不能够困住他，他仍然能够走了出来。复活了的主，没有人再能够将他拉上去十字架上面。在以后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在罗马政府高压的手段底下，福音继续的成长，在斗兽场里面，在劳改营里面，福音仍然被传开。虽然到了今日，我们见到一些政府仍然有规模的去压迫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亦都受到物质主义的挑战，受到无神论哲学那个的冲击，但是福音的种子仍然不断的生长。为什么呢？因为由于基督的复活，因为基督的复活的能力是不可以被地上的权势所胜过，就好像一个种子那样，坚硬的土地，一个幼嫩的嫩芽， 竟然能够破土而出，这个就是复活那个的能力，这个亦都会成为我们基督徒每日生活那个的力量。第三方面，基督复活了，基督的复活医治我们心中的伤痛。人类的伤痛，我相信最大的就是生离死别。很多时我们想同一个人相处得耐一点，但是无可能。我们希望向我们的亲人报恩，但是无可能，被死亡去拦阻。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这个是一个人生很大的一个的遗憾。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玛利亚对耶稣的离开，耶稣的死亡，他都十分的难过。这个玛利亚不是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也都不是那个马大那个妹妹玛利亚，这个呢就是来自一个叫做抹大拉城，是一个城市来的，的玛利亚。所以圣经通常都称他为抹大拉的玛利亚。为什么他对耶稣的感情这么深呢？因为他以前曾经是被鬼附的，然后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将这个污鬼赶出来，释放了他，所以他一直存着一个感激的心去跟从耶稣，就跟着耶稣和那些门徒一路去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在那里服务那些门徒，服侍耶稣基督。他亦都是夠膽留在十字架下低几个妇女之一，那些门徒男人已经走了，剩下一个约翰，但是只有一班的妇女留低，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其中之一。然后我们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他是第一个见到耶稣的复活，然后他说给那些门徒听，那些门徒呢就有两个就飞跑去要看看那个情况，彼得同埋约翰，约翰就年轻啲，就走快啲，但系嚟到坟墓面前咧，就唔敢入去。彼得后来一到咗，即刻走落去，就见到呢个空坟墓嗰个嘅情况。但系佢哋睇到之后，佢哋就离开。佢哋唔知点解，佢哋冇意思要留低再去探索下呢个嘅情况，佢哋就走咗啦。唯有圣经记载，唯有玛利亚仍然唔肯走。我们可以想象他就去到话给那些门徒听，然后那些门徒飞跑就去看这个坟墓，玛利亚就跟着去，然后门徒就回去了，玛利亚却留守在这个坟墓里面，在那里痛哭。但是主的出现使到他由痛哭变成欢乐，兴奋到要抱住耶稣不给他走，抱住他不放。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跟他讲不要摸我。有些人以为哇，耶稣复活了之后不摸得的，一摸就好像电亲，一摸就电亲。这个解释不合理，因为稍后我们见到耶稣基督主动邀请多马来去摸他。所以一些嘅译本就将呢句说话咧就翻译成为唔需要捉住我，你唔需要捉住我啊。原文确可以容许呢个嘅翻译，所以耶稣基督其实喺度系对玛利亚讲：你唔需要捉住我，你唔使怕我会走咗去，你可以放心，仲未到时候，我仲未翻到去天父嗰度。耶稣基督有四十日与佢哋同在。今日我哋知道，当然耶稣基督已经翻到父神嘅右边，为我哋去祈祷。但系藉住佢嘅圣灵，佢仍然时刻与我哋同在。耶稣基督仍然时刻与我哋同在，亦都好似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所讲嘅，佢要为信佢嘅人喺天上边预备地方，然后我哋就可以同嗰啲先过我哋离开嘅圣徒，去在天上去重聚。耶稣基督的复活除去我们生离死别那种的伤痛。第四方面，耶稣基督的复活可以除去我们的疑惑。很多人信心不坚固，因为对主的复活有疑惑。以前有一个很出名的学者 他很不满基督教复活的信息，他深深相信能够推翻这个复活的历史的信息就可以推翻基督教那个的道理，所以他就立志要搜集所有的资料去推翻这个事实。他就搜集了历史的记载，有考古学的证据，然后有逻辑的推理等等，从多方面去从事他这个反基督教这个的工作。但是很奇妙，在他搜集这些资料的过程里面，他就发觉原来这个复活这件的事实竟然是很合理推不翻的一个的事实，所以他就将他搜集了的资料反过来就写了一本书，是支持基督教复活的一本的书。我们今天不是要讨论说复活有什么证据啊，科学的证据等等，有什么逻辑的证据使我们去满意，我们不是要讨论这个。如果你要知道你参考一些的书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圣经里面一个的门徒多马，他关于复活的一个的经历。多马这个人呢，如果我们小心看圣经呢，就发觉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人，有把握的事他就做，没有把握的事他就拒绝去做。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他就意识到不单止是他，其他的门徒呢都意识到犹太人对耶稣和对耶稣的门徒呢渐渐有恶意，渐渐生出一种要陷害他们要杀害他们那种的恶意。在这个时间拉撒路去世了，耶稣就过了几日之后就跟门徒说，我们一起下去看拉撒路。当时多马很不同意这个的提议，人都死了去看他有什么用，我们如果去到那块地方就跟他陪死，因为犹太人就会陷害我们跟我们陪死，所以他说我们跟他一起去死，这样讲这些的说话。然后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刚才讲到当耶稣基督对门徒讲，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你们应该信神也都应该信我，在天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如果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会再来接你们去我那里，叫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然后他就讲到我去的地方同埋去嗰一条路你哋係知道嘅。多马一听到佢就话好唔合理喎，你从未讲过呢个地方，啱啱先你讲啦，你就话我哋又知道呢个地方又知道嗰条路。所以佢就问，我哋唔知道你主啊，我哋唔知道你所讲嘅地方，我哋怎知道你提到嗰条路呢？当然他这个询问这个反对就引出耶稣基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即是告诉多马听，你不是看到条路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一个这么实际的人，他亲眼见到他的老师耶稣基督被钉死了，他就觉得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无了，我三年的投资在这个夫子的身上一无所获，自然就很失望。所以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跟很多怀疑失望的信徒一样，就不想再参加聚会。有什么意思？个老师都死了，投资几年都白费了，不参加你们的聚会了。第十九节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就讲到，在主日的晚上门徒就聚集在一起，独有多马不在场，他不出现，他不愿意参加这个聚会，结果他就错过了耶稣基督那个的显现。当其他的门徒兴高采烈的告诉他，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不肯相信，他而且呢就好似一啲人咁啊，听到众人嘅见证，基督徒嘅见证，仍然唔肯相信一样。唔单止係咁，佢甚至开出一啲条件，佢话你哋咁易就信啊，你哋要 有啲条件就得㗎，个条件就係要摸到佢嗰个手嘅钉痕等等，肋旁嘅钉痕等等。耶稣基督需要通过呢啲条件我先至相信佢。结果过咗八日之后，门徒又再次聚集啦。呢一次呢，多马唔知係咪俾人哀啦，终于呢都出席。就喺呢一日，耶稣基督就向佢显现，面对面真係见到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愿意配合佢嘅条件，即係话你开出啲条件我愿意配合，你就嚟摸下我肋旁呢个嘅窿。但係多马羞愧满面，佢知道呢个係真复活嘅主，所以佢喺主嘅面前话：我嘅主，我嘅神。耶稣基督就对佢讲：你见到我先至信，嗰啲未见到就信，比你更加有福。啊，呢句说话系明显对我哋讲嘅，对后代嘅基督徒嚟讲嘅。今日我哋冇呢个福气，见到亲眼见到复活嘅主，但系我哋有圣经嘅见证，我哋有其他信徒嘅见证。对我嚟讲，耶稣基督复活最强力有力嘅一个嘅证据，就系一班本来系害怕被迫害嘅一班嘅门徒，逃跑嘅一班嘅门徒，竟然变成一班唔怕死传福音嘅一班嘅使者。如果佢哋唔系真系见到耶稣基督嘅复活，佢哋断唔会将佢哋嘅生命都抛喺佢哋嘅前边，佢哋仍然虽然失去生命都愿意传扬福音。多马喺见到复活嘅主之后就再冇疑惑啦，佢就同其他嘅使徒一齐去建立教会。根据教会历史嘅记载，佢后来甚至去到印度北部嘅地方去传扬福音，结出咗好多嘅果子。今日有印度一啲嘅信徒又发现喺印度嘅北部果然有一个叫做多马嘅礼拜堂，有多马传福音嗰个嘅痕迹。然后最后我哋喺呢段经文，我哋睇到耶稣基督复活带嚟俾我哋一个人生新嘅使命，一个全新嘅使命。有好多人嘅人生冇乜使命，结果浑浑噩噩几十年过去啦，岁岁老矣，咁就过咗一生啦。但系今日嘅圣经第二十一节，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之后，就对佢哋讲：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呢个就系传福音嘅一个嘅使命，使人都得到呢个复活嘅能力，新嘅一个嘅生命。喺个使命之下，我哋就能够明白到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好奇怪嘅经文：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如果单独嚟睇呢节嘅经文咧，我哋就哇好难明白，我哋有咁大嘅权柄嘅咩？可以赦免人嘅罪嘅咩？当我哋同第二十一节一起睇嘅时间，我哋就明白啦。原来呢节圣经嘅意思就系当我哋传扬呢个赦罪福音嘅时候，人就可以得到赦免嗰个嘅机会。当我哋唔去传扬福音嘅时间，人嘅罪就留下啦。所以弟兄姊妹，复活嘅主在我们面前给我们一个人生新的使命，使我们的生命有方向，不是浑浑噩噩那就过了几十年的时间。但愿我们珍惜这个使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是最出名讨论复活的一段的圣经，然后在最后的时间他的结论就是这样说，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我讲过咁多复活嘅信息俾你哋知道，你哋就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公，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徒然的。一节嘅圣经可以讲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全章嘅精华所在。 对我们周围的人来讲，他们未必去明白复活的神学，未必体会到这个复活带来我们意志使命的更新，灵性的复兴。他们可能也都很难想象我们将来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但是他们可以察觉到主在信主的人身上，在他们的思想，在他们的行为身上有的改变。这个就是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这个工作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极证据。老实说，神不靠我们去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当然刚才讲的学者他写一本书要证明，向人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神其实 不需要靠我们，他的圣灵可以在人的心里面去工作，但是神却是很愿意用我们这个更新了的生命去将这个福音去传开。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一个有使命感、有福音使命感的人生吗？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祈祷。